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我们知道这是第二个神迹，特别是从第四章以后，就是从一井的泉源以后，这是第二个神迹。我们说过，神的神迹呢，就是指着神的指头，所以很明显，你看见现在呢，神又动了他的指头。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神迹呢，就是一个38年的瘫子，终于呢得到医治。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里呀、这个瘫子呢，他躺在这个毕士大池子旁边呢，已经38年了。他不是不知道，没有他所以躺在那，他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医治。那么他可以看得见，就在不远的前面，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天使会下来搅动那个池子，那么谁如果先下去的话呢，谁的病就得到医治了。所以对这个瘫子来讲，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方法，他知道，他也亲眼看见过，到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水一定要动一下。但是问题就是，虽然近在咫尺，好像就在前面，他就是不能得到医治。一共是38年之久。那么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呢，根据考古学家考证的结果，就在那个池子的底下，事实上有一种间歇泉，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喷一下，过一段时间喷一下，而且这个间歇泉里面的所带有的矿物质呢是有放射性的，所以事实上它是有医治的功能啊。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那就是天使到一个时候搅动一下，到时候呢再搅动一下。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人呢，他是个瘫子，意思就是说他有那个愿望，但是他不能够实现，他巴不得要下到水里面去，但是等他下去以前，别人已经比他先下去了。那么在这个在这个神迹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神迹的特点就是是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前面一个神迹是大臣在那里祷告，然后我们知道说神主的确医治了他了。那么这里这一个瘫子，他连祷告都没有。谁先开始的呢？是我们的主先开始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的话临到了瘫子，结果我们知道他的病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祷告能叫我们往深处去，主的话不光医治了我们，叫瘫子能够起来行走。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神，这个在这个神在这个功课上，你看我们看见说，这个经过第二次的测量，这个水就到了膝盖。所以不只是读圣经，不光是祷告能把我们带往深处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光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是一个常常读主话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说主的话就是有能力，那个能力能叫一个瘫子完完全全没有力量的人能够起来行走。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这样的话，而这个话是能力的话，是生命的话，能够叫我们拿着我们的褥子起来行走。本来是褥子拖着我们的，现在呢你可以拿着褥子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神的话能给我们，只有神的话能带给我们能力。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当主说你要痊愈吗，结果那个病人就说了一番的话，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在这里主不只说了一次，主问说你要痊愈吗，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结果那个人立刻就痊愈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logos， 另外是 rhema。 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乃是指着神说的第一遍的话，在历史上借着圣经所对我们说的话。那么 rhema 呢，乃是神借着他已经在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所说过的话，今天对我们再说一次。所以你记不记得，这就是宝惠师来，宝惠师来或者圣灵来，他们有很重大的功用是什么，就是他能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圣经，这是神对我们所说的第一遍的话。但是你不能光读这第一遍的话，你如果把它当作学问，当作你可以去读它，你也可以在学校里面毕业，你也可以考得很好，你也可以这个圣经很熟，但这个原则上只是圣经在历史上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第一遍的话。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呢，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常常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已经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过一次了，那么结果呢，圣灵常常叫我们想起他的话，意思就是说圣灵今天对我们再说一次。所以这样你看，这些话就变成主观的，就变成能力的，就变成生命的。所以我再说， Logos 乃是真理的道，圣经就是真理的道。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但是不要忘记，真理的道只是给我们一个根基，需要在下面盖房子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圣灵需要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样你看见说对我们就产生能力。所以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能力就已经在他身上。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信主的话，但是还不是那个客观的话，还不是光是真理的道。我们看见说，等到圣灵把这些话说在我们，对我们再说一遍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产生神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38年摊子的故事。我们都像38年摊子，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漂流在旷野38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只有借着生命之神对于以色列人再说一次。你知道生命记事实上是神重复的说话，有很多的话神老早对第一代已经说过了，现在对第二代再说一遍。所以生命记是什么，生命记是一个古老的话，面对这个新一代的人。所以让我们，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只有神对我们再说一次，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就变成我们的能力，就变成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还有主耶稣说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话在原文也是 rhema， 所以是指的生命的话，能力的话来说，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大家都还记得这个玛利亚的故事是不是？有一次天使来到玛利亚面前说，你要怀孕生子。那么事实上呢，这句话对玛利亚来讲不是第一遍，是第二遍。怎么知道？玛利亚是个读圣经的人，我们相信他一定读了以赛亚书7:14不知道多少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自己就是童女，但他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他读了好像没有读过一样，是神的话他也相信，但是因为那句话好像是每一个童女都能应用的， 所以你看第一遍，那是第一遍的话，但是等到有一天神把那个话再说一遍，接着天使再说一遍，这一次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次你要怀孕生子。那这一次不是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一次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玛丽，现在你看见玛利亚有挣扎了，因为名誉乃是他最大的生命，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他知道就是不可能，所以你看见他在那挣扎，在那里奋斗，这是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所付的代价乃他的身家和他的心。所以如果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要两个人必须先顺服才可以，一个是玛利亚，还有一个是约瑟。如果约瑟不能顺服，玛利亚不肯顺服，你看神的旨意不能完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那么等到后来玛利亚挣扎挣扎，后来玛利亚怎么说呢？他服下来，他顺服下，他怎么说？他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而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是第二次的话。所以你看见这句话就带着能力，虽然这个玛利亚有挣扎，但他最后还是宁可顺服，不管是恶名美名，为着神的旨意他愿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傻瓜，许多时候就是因为神的话来的 Rhema 领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来没有能力不能顺服的，现在能够顺服；本来我们是瘫子，我们不能行走的，现在可以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瘫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瘫子，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有能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所以能这样，所以能那样，所以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能忠心到底。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瘫子，每一个人都像以色列一样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都不会进到迦南的，但是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对我们再说一次，那个话就是生命的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灵绝对不会在圣经之外还给我们任何的话，这一点非常要紧。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于 Logos 要熟悉才可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就是 Logos 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等到神的 Logos， 基督的 Logos 存在我们心里，那么圣灵就可以开始工作，他就会根据已经存在我们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想这一点啊非常的要紧。我知道我们常常希望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不会明白神的，所以如果在这个功课上我们没有学会，我们根本长不大的，我们根本这个水不可能到我们的膝盖的。我知道普通一般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个做法，就是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呢再打开，然后再指一个地方啊。那么有一个弟兄他这么做，结果就指到那个有一句话说啊，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说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又把它合起来，再把它打开，然后这一回呢就到路加福音第10章，你去照样行吧，他说这个也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再合起来关起来，又合起来，再点一点。那么这一回呢是，这一回是约翰福音13章。你要做的赶快做吧。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难怪我们是瘫子嘛。你看见，我们不可能这个遵循神的旨意的。那么也许你们觉得，哎，我们这些人会做这种事情。但如果你读教会历史，很有意思。像威斯里·约翰和查理威斯利，我也是，他们应该很属灵了，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嘛。那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读教会历史啊，你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啊，除了查理威斯利跟 John 威斯利之外，还有一位弟兄叫做 Whitfield，George Whitfield， 他呢到了 Bristol， 就是 Bristol 那个城，那么他特别在矿工里面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普通的讲道，你不能在任何地方讲到，你一定要献过堂的地方讲到才可以讲的。但是呢 Whitfield 觉得有很多的灵魂呢，他们都不到礼拜堂去，因为那个时候的 church 是 high church， 就
就是那些很尊贵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他们才去礼拜堂。那么矿工呢，他们根本寒酸的觉得我们不能去礼拜堂。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 Whitfield 他有个感觉，觉得如果他们不能来，我们应当去才对。所以呢，他就开始露天布道。那么神给他一个很洪亮的声音，不需要麦克风的。所以他到了 Bristol， 他就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里，就在那对这个矿工传福音。那么起头是几百人，那么一两天又就是几千人。那么那些矿工里面出来的，因为他们刚刚矿工出来，难得有休息的时候，所以满脸都是黑的，因为都是黑炭嘛，他们是煤矿的，所以全都是黑炭。但是呢，当圣灵借着 Whitfield 讲到的，他们很注意的听，后来他们很受感动，受感动的结果呢，他们泪流满面，结果每一个黑脸都变成大花脸。所以你看见各个的大花脸，你就知道圣灵在那里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 Bristol 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讲台的地方，那是很有名惠特菲尔讲台的地方。那惠特菲尔的特点是什么？他的声音送得很远。他是这个后来他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Philadelphia， 他是 Franklin 很好的朋友，就是富兰克林很好的朋友。那 Franklin 呢，他喜欢测量，他喜欢做科学的研究，他觉得这个Whitfield 这个声音送得很远的，所以他要测量一下到底，因为他那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在几条街上大马路上满了许多的人。后来他测验的结果就是他的声音可以送多远呢？可以大概涵盖15000人。所以神实在给他这么大的恩赐。所以我们知道讲到这个神在英国的工作的时候，那毫无疑问的 Whitfield 的确神实在是用他。所以等到他在这个 Bristol 的工作很有主的祝福的时候，他马上就送了个消息给威斯利约翰跟查理威斯，他们那时候在伦敦，不在 Bristol。 那么结果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刚才的方法，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打开再指。结果他们两个弟兄啊这样做的时候，每次打开一节的圣经里面都有个死这个字，所以他就不敢去了，你这个要去一定要死的。但是后来啊，你叫他们终于顺服下，他说主啊，要死就死吧，他们就顺服了。所以幸好他们顺服，你知道吗？就是那一次顺服了，结果他们就到了 Bristol， 结果果然带进了个大的复兴。只有几个礼拜，你知道这个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我们姑且这样说好了，就是这一班弟兄们最早最早的礼拜堂，现在还在，最还在。那么那个就在哪里？就在 Bristol， 很快几个礼拜就盖起来，很少有这么快的工作的。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福音的火就烧遍了整个的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英国就免去了一个像法国一样的流血式的革命。所以这实在是圣灵做的，毫无疑问是圣灵做的。但是我说过了，那就算就像是威斯里约翰也好，查理威斯里也好，你看见他们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还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当然有时候也会，但是我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说，真正，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愿意死，他们就是死也愿意死嘛，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这个就对了，否则的话，很多人就把它当成迷信，所以这样你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不光是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生命不可能往深处。一个有深度的人，乃是他是被 Rhema 充满的人，圣灵常常对他说话，对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怕黑，所以她每次这个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那么许多人我们唱诗歌不是站在我们要站在这个神应许的上面，那么这个姊妹呢就躺在神的应许上面，她把圣经当作她这样她就不害怕。那么后来她慢慢长进以后，她就读圣经，她就发现圣经里面呢好几次说的不要怕，所以她就说我让我来算算看到底圣经中有多少个不要怕呢。结果她就借着一本 Concordance 就把圣经里面不要怕都找出来，结果她有一个发现，圣经里面一共有3365个不要怕。他算一算，一年有365天，所以每天可以用一个不要怕。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把圣经从枕头底下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进到他里面。所以你看见吗？ 圣灵能对他说不要怕，每天都不要怕。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刚刚蒙恩的年轻的一个小姊妹，但是你没有想到有一次有人到了上海就特别问王明道弟兄，那你王明道弟兄，当然他曾经经过了一段的他曾经真的神让他经过了一段的经历，那么好像惊风骇涛一样。那么后来有位弟兄就问他说，弟兄请你告诉我，在这么多年来你能不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说你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王明道弟兄怎么说，他是三个字，不要怕。所以你看呢，对一个初蒙恩的基督徒，对一个蒙恩多年的，你看见这个不要怕，这是圣经里面很简单的三个字，但是当一个人经过惊风骇浪的时候，你看就是那几句话能够带他经过的。所以大家都知道王明道弟兄在抗日的时候可以说实在是全国上下的，在基督徒中间是上下的英雄，没有错。当然他没有想到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像探子一样，虽然王明道弟兄曾经主他真的为主做很美好美好的见证，许多人都向他看齐的，他觉得他不会跌倒的，但是稀奇的很，你看见吗？在那个环境底下，所以后来他学了一个功课，他后来怎么讲呢？他告诉弟兄们说，他从前你们说王明道好，我没有那么好，现在你们说王明道坏，我没有那么坏。所以现在他看见说凭着他自己是不行的，我们怎么样都是探子，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经过这些呢？没有一个人能的。你看见说乃是什么？乃是神话语的结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祷告能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好像到了刽子谷。那现在我们不只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见我们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充满的人。所以一个被神的话占有的人，一个日夜思想神话语的人，一个常常把神的话藏在他心里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他都不是他，所以你看在这里不是我们求什么，许多时候就神的话临到我们，就好像神的话临到摊子一样，结果他就起来行走。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这个基督徒所以能够今天仍旧忠心的跟随主往前，没有别的，乃是因为一句话。所以只要一句话你看见我们能起来行走，只要一句话我们愿意奉献，只要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前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没有主的话，但是问题是到底我们有多少的 Rhema， 到底圣灵在我们身上多少次是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个测量，乃是借着他自己的话。那么第三个这个是神迹呢，第三个神迹呢就是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好了，这个神迹大家很熟悉，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神迹的特点把它找出来，你就知道它这个特别的功课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呢，是每一个四福音里每一卷福音都提到，所以四福音里都提到，而且这是主耶稣所行的那么多神迹，我如果没有记错35个神迹，在主耶稣所行的35个神迹比较大的哈，那么多神迹里面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不光主耶稣在那里行这个神迹，而且同时门徒们也参与的。换句话说，在别的神迹上所有的门徒只做壁上观，他们是旁观的，从旁边看热闹，旁边在看，他们从来不参与的。但是这个神迹是唯一参与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第三次测量。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的主的确是行神迹的主， 但是你相不相信，许有的时候主要我们在他的神迹上有份。换一句话说，就像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一样，你看见门徒不是做一个旁边 看观望的人，你看见他们根本就参与在那个神迹里面。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五个饼两条鱼这个神迹的它最大的特点。那么五个饼两条鱼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呢？因为我们的主要让这些人明白，当初以色列的神怎么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如果你去读这个诗篇的话，的确神是为着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大家都知道。那同样的一位神对于以色列人年轻的一代也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所以主就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就好像你看见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40年用玛纳养活他们，这个几乎在人来看完全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几千年前神怎么对于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做，那么现在同样的一位神对年轻的一代做。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就找到旷野的地方，就在那里摆设宴席。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在五千人吃饱，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早期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怎么是神迹喂养了他们。那么今天同样的五个饼两条鱼神迹也一样的供应了他们。所以重点是重在我们的主为他们摆设宴席。那如果我们的主为他们摆设宴席的话，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俗，所有的大户人家，如果你摆设宴席的话，那一定有仆人有佣人在那里帮忙的。所以佣人一定在那里帮忙里上里下上上下下，你看见叫目的就是要叫宾主尽欢。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有很多的佣人在那里服侍。那么你怎么知道那个宴席很丰富呢？你不是问他摆上的菜有多少，不是，你只要问最后等到席散了以后，宴席完了以后，这些佣人拿回家有多少。佣人拿回家有多少，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宴席有多么丰富。所以弟兄姊妹，这12个门徒就做了我们的主的12个佣人。所以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所以当他祝福把五个饼两条鱼递给他们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门徒们他也参与在里面，所以他亲眼看见五个饼两条鱼这个叫五千人吃饱。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五个饼两条鱼门徒们一个都吃不饱，因为那个可以说是什么，是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小孩子的一个午餐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到鱼啊，总是想到什么什么石斑鱼啊，那是很大的鱼，其实那个鱼是沙丁鱼，很小的鱼，而且呢是用盐腌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穷，所以呢用盐腌的，然后呢配一点的那个这个面，配一点的饼，然后这样吃。所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实在说来没有一个门徒可以吃得饱的。但是呢现在当他们与主一同，你看见当他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们都是佣人的，你看见他们都是佣人，所以当他们一面给一面分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五个饼两条鱼如果不拨开不分开的话，只够一个人吃的。结果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反而把饼拨开了，意思就是更小了。而且呢你看见经过门徒再分出去的话，越分应该越没有了。但是很稀奇，这些门徒们他们越服侍，他们越给出去，到了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一篮零碎，所以总共他们有12篮的零碎。那么说到这里，我想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普通想到这个12篮的零碎，那一篮呢好像中国好像我们中国人到菜场去菜篮的篮，所以12篮也很多了，你看见吗？12篮，所以我们的想象呢，就12篮，就是每一个人好像拿了个菜篮，所以一共12个菜篮，这是全部错了。因为我们不认，就如果你这样想，是完全用中国的头脑去读圣经， 就好像芥菜种芥菜一样，那个圣经里的芥菜不是我们中国的芥菜，所以我们普通想法的中国的芥菜其实不是的。所以同样中国的芥菜是菜，圣经里面的芥菜不是菜，是灌木，所以这个就是不同。好了，那么我们以为说是十二个菜篮，其实不是。你知道那个一篮，那个十二篮，那个篮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篮原来是什么？那个篮原来是他们的旅行包。那么犹太人旅行的时候，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和普通人不一样，和外邦人不一样，还有呢他们要用稻草，那么这样的话能和外邦人有分别，所以他们普通的那个旅行包啊和一个人是一样高大的，因为他们要把吃的东西放在里面，要把稻草放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装满了十二篮，那个十二篮就指着十二个旅行包带回去。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说，在这里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们越服侍结果他们越饱足。所以呢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第三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不是和读经发生关系，不是和祷告发生关系，这个和我们的侍奉和我们服侍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主呼召我们来服侍他，严格说来，我们的主是呼召我们参与一个神迹，那个神迹乃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三个测量。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许多时候我们服侍神的儿女，那弟兄姊妹，事实上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服侍，我们怎么服侍？因为是我们的主在那里摆设宴，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用人就是。但是许多的工作是只有我们主在那里做，许多的神迹是我们主在那里行，我们在那里觉得非常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在侍奉这件事情上，你能够你有参与感，你觉得你好像经过了这些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服侍的意义。所以服侍并不是说我这个人特别认真特别殷勤，不是的，服侍乃是主给我们最大的尊荣，要叫我们参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是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服侍神的儿女，如果今天我们与神同工，是什么意思呢？乃是神邀请我们，神要我们有份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那个神迹永远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就这需要是那么大，我们看见没有一个门徒能够供应那个需要，所以我们只好仰望神的祝福。如果主真的愿意把它拨开，哇，只要祝福一拨开，弟兄姊妹就能够叫五千人吃饱。所以今天不是你多辛苦，不是你今天多流泪流汗不是你流泪流汗甚至流血，你就能把主的工作做好，不是的。我们要看见说，每一次工作蒙主的主，每一次你看见五个饼两条鱼能叫五千人吃饱，那个都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仰望神的祝福，不是我们殷勤工作就做得好，不是。我们需要，你看见说，我们需要把五个饼两条鱼交在主的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只要交在主的手里，他没有不拨开的。弟兄姊妹，只要他拨开，你看见就能供应许多人的需要。所以这个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这个神迹。那么这个是第三次的测量。那么这个测量的结果就是水就到了腰了，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见吗？其实生命长进的秘诀，得着更深丰盛生命的秘诀，弟兄姊妹，并不难的，是可以实行的。就是借着我们日常的祷告，借着日常我们读主的话，借着日常我们的侍奉，你看这都是主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更深的往下，主叫我们能够更深。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帮了神很多的忙，我们对神有很大的贡献，我们对神的国度有很大的贡献，其实我们忘记我们的侍奉是神特别恩待我们。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小朋友啊，
他爸爸走了以后，他爸爸告诉他说你可以在花园里面玩，所以呢他就把很多的草啊，把很多的花就拔起来啊，弄得乱七八糟。后来邻居实在看不过去了，等到这个爸爸回来的时候，就跟这个邻居就跟爸爸讲，他说啊，他说你看呢，你这个儿子啊，你让你这个他说你看你让你的儿子啊把整个的花园都糟蹋掉了，你看了吗？那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你知道吗，我要栽培的不是我的花园，我要栽培的是我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侍奉主为主任劳任怨，好像我们做了许多，我们有很多的贡献，严格说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侍奉都是不及格的。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啊，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神所栽培的，神所在意的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神所在意的是我们做工的这个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为神做工啊，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一个真的肯让神做工的人，他才有可能为神做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做工的原则，你看见到了有一天你就是鞠躬尽瘁，你看见你还是不能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是我们祷告，或者是读主的话，或者我们的侍奉，你看见这些都是叫我们蒙，都是我们蒙恩的途径。不错，我们祷告好像病得着医治，我们祷告好像得着一些祝福了，但实在说来，比起生命的水能到蒯子谷是不能够相比，金子都不能换的。圣经也这样，许多人以为说他读圣经，现在做了专家了，现在做了教授了。弟兄姊妹，你做教授所得的荣誉远远赶不上生命到了腰那个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同样的，侍奉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工厂，主让我们有机会侍奉，没有别的，主就给我们机会，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能够得得更丰盛，一直达到长成的地步。所以这是第三个策略。那么最后一个比喻就是不是比喻，最后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走在海面上。当然对于不信的朋友或者新派的朋友，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他名叫 William Barclay， 中文翻作巴克莱。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书店都有，其实呢，巴克莱的东西实在说来，第一，巴克莱他不相信三二一的神，他对基本的信仰实在是所谓 liberal， 是新派的人。比方说他就不相信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认为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是为什么能叫五千人吃饱，因为当主耶稣讲到最后，大家都受感动了，结果每个人都从口袋里拿出五个饼两条鱼，结果大家都吃饱了。那么还有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主耶稣不可能在海上行走，怎么可能在海上行走，这个像天方夜谭一样嘛。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在海上行走，不过是在海滩上行走，就是靠近海边海岸的那个海滩，所以浅浅的走过去，你看他在海上行走。其实你去读圣经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神迹，很重要的神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神迹的特点在哪里？你只有明白它的特点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它属灵的意义，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长进。那么关于这个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和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发生关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以后，结果呢那些群众啊就要拥护主耶稣作王，要勉强他作王，结果圣经说主耶稣就退去。那这个就叫我们很纳闷，主耶稣不是就要来做王吗？那么主耶稣一生呢，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候，因为群众就是资本嘛。那么这里有五千的男丁，包括孩子，包括妇人，也许有一万多人，所以如果主耶稣要做王的话，这是最好最好的机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等到这些人要强迫主耶稣，强迫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主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去了。你看看主耶稣好像失去了他一生最重要的黄金机会。今天许许多多会做工的人，他们都抓住这种机会了，我们的主耶稣反而好像放过了这种机会，不是很可惜吗？所以这个是叫人完全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说原来啊，这个不光是那些群众要拥护主耶稣做王，而且呢，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一天。所以等到他们知道说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你看见这十二个门徒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所以你看看那次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而且现在他们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如果用主耶稣真的做王的话，那么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坐在主耶稣的右边，有的人要坐在主耶稣的左边。那么他们虽然曾经与主一同受苦，现在终于很快的就要和主一同得荣耀。所以你想想，跟随主吃了那么多的苦，与主日日夜夜在一起，那弟兄姊妹当然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是他们抬头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现在我们的主可以做王，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门徒们觉得这个地方实在太好，就好也许彼得会说在这里真好，我们最好搭三座棚，所以他们可能就不要走了。但是很稀奇，你若读马太福音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一面呢主耶稣把群众把他打发走，因为群众不要走啊，所以这一点要记得，群众不要走，他们有五个饼两条鱼，他们觉得太好了，从此以后现在呢，从此以后现在有人管饭了，只要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叫五千人吃饱，如果我们拥护他做王的话，我们的民生问题完全解决了，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这个君王，这个王啊还不光是王，而且这个王啊是烤面包的，这个王呢是管饭食的，那么再好不过了嘛。只要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群众不要走，他们舍不得走。但是呢，不光他们不要走，门徒们也不要走，门徒们觉得再好不过了。所以如果群众们真的再多留一点，门徒们也多留一点，大家多勉强主耶稣一点，他们想说这个事应该会成功。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啊，两个阵线，一面是把门徒把那个群众把他们打发走，那这个花很多功夫。那么最难的就是他要打发门徒们走，那么怎么赶也赶不走。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这个记载里面用了一个词，那个词啊好像赶鸭子那个赶，那真是赶牲畜的那个赶法。所以可见门徒们呢觉得这个地方太好留恋，这个地方不能走啊，这个地方一走主耶稣就失去一个黄金的机会，我们不能走，我们要帮主的忙，所以你看他们不要走。但是最后呢，我们主勉强他们走，一定要他们走，所以他们就上了船了。上了船以后你可以想想看，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主耶稣刚好行完神迹，这个充满了神的荣耀，这越看那个地方越好看，那么现在要离开那个地方当然依依不舍，巴不得，所以他最好有一个环境一来，最好环境来个大逆转，那么他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可以明白这个他们的心里很清楚的。哎，结果果然照着他们所想望的，心中所想望，结果呢他们那个开船的时候啊，开船的时候圣经说忽然来的是逆风。为什么逆风呢？逆风就是因为他们不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要离开原来的地方。那么主耶稣的旨意代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他们不明白，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但现在神的旨意告诉此地不可久留，应该呢往那边去。所以呢他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始在那里划船，然后就往那边走，结果没有想到来了一阵逆风。那么那个逆风啊，我们知道说他们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个风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摇橹甚苦。我不知道大家去过美国没有，如果你去过美国，你知道从纽约到这个 Niagara Falls 就是到这个瀑布，就是 Niagara 瀑布大概是十个钟头。那么大家知道纽约也很大嘛，啊，纽约有一个叫皇后区，然后还有别的区。那假定你现在开车从皇后区出发的话，啊，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 Niagara Falls， 开十个钟头以后你到那里。结果十个钟头以后呢，你没有到那里， 你的车子连皇后区都没有出去，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一天晚上他们花了好几个钟头在那里划船，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也许过了十个钟头以后他应该到了那个地方了，结果你看见就像我刚才所形容的，走了半天根本好像还没有多少。所以你看见那个晚上刚好是月亮的晚上，主耶稣在岸上看的是清清楚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当门徒们看见逆风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想？他们要怎么想？如果他们的心仍旧留恋原来的地方呢，他们说这个再好不过了，这个风就刚好把我们吹回原来的地方，不是我们不要，不是我们不要离开啊，根本这个风把我们吹回来。所以他们如果稍微懒惰一点的话，这个风就把他们送回来了，你看见吗？但是你看见他们真的忠于主耶稣的旨意，他们把主的旨意当作神的旨意，虽然他们不明白，但他们在那奋斗，在那摇炉甚苦。我刚才说过了，你十个钟头应该都到了很远的地方了，结果这个城根本还没有出去，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进步的情形。所以从这里你就看，你就能够明白，你就能够明白那个整个故事的背景。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摇炉甚苦，后来到了好几更天了，天都快亮了，你看见吗？那么主耶稣因为在岸上祷告，而且因为是月亮的晚上，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他完全看在他自己的 眼底下，所以后来主他不能不到门徒那里去。所以等到他靠近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是我。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唯一的神迹，只对着门徒行。在别的很多的神迹是又对世界又对门徒，这个神迹给世界看也给门徒看，但这里有一个神迹只给门徒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到底给门徒看了一个什么样的神迹？严格说来，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不是主耶稣所行的，宇宙中最大的神迹那是主耶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迹主耶稣不是给全世界人看，不是，乃是为着那些忠心，虽然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他们不肯放手，他们宁可致死忠心。弟兄姊妹，为着这样的人，为着这一般的人，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不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我问大家，这个是我是什么意思？那你说是我，是我就是是我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我是个名字。如你怎么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如果弥赛亚有一天来的话，他说是我，你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你去读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六节，五十二章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那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弥赛亚有好多好多的名字，有一个名字是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那天晚上门徒们在那努力，一直到天快亮他们都不肯放松，那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不遇见他们，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在海上行走，你看见吗？向他们写，那这个就是所行的神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在这个海上行走的最重要的解释就是我们的主说不要怕，是我。所以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显现给他们看，他就是弥赛亚。他们不是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吗？但是弟兄姊妹， 主耶稣不肯在那个光是要吃饼得饱的人中间做王，不，主耶稣如果要做王的话，他不要乌合之众。主耶稣如果要做王的话，乃是这里有人，虽然凭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巴不得能留在五饼二鱼的地方，这是他们的梦，但是现在虽然他们不懂的，但是主要他们离开，他们就愿意离开。虽然他们不懂，他们仍旧奋斗，他们不可，他们怎么样都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不肯妥协，他们不敢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能不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而且当我们的主启示给他们的时候，给他们看见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在这些人中间来做王的。那不要忘记，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月亮在圣经里面代表教会，而这十二个门徒也是代表主所拣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第四个神迹乃是讲到见证。第一个神迹是祷告，第二个神迹是神的话，第三个神迹是侍奉，第四个神迹乃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主耶稣应该抓住最好的机会，有这么多群众，他应该可以做王，不，我们的主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你看见我们的主呼召十二个门徒，天天的雕刻他们，天天的养育他们，天天的教育他们，天天的成全他们。他们虽然只有十二个门徒，但是主知道说，最后见证是从他们身上产生的，见证的责任就在他们的肩膀上。虽然他们是少数的十二个人，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这个十二个人是忠心到底的，如果这个十二个人是不肯妥协的，你看见吗？结果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十二个人就摇动了，震撼了整个的世界。当然那个是例外，犹大是例外，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那天晚上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完成他自己的见证。我记得威斯利约翰讲过一句话，他说只要给我三百个人什么都不怕，就是什么人都不怕，只怕神。他说我要用这三个人要点火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所要的是量。所以在美国，你看你说一个人成功不成功，你看他是不是他的 church 是 mega church。 所谓 mega church 就是告诉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巨型的教会，巨型的教会，你看见吗？所以今天所谓的巨型教会在美国都是几万人。如果你有办法，你能够像开公司一样，你能够把教会办得像几万人一样，那你就是成功的。所以在美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他们说这个你今天在礼拜堂里面，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人家都不来的。所以现在呢，你要想办法让人喜欢来礼拜堂。结果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让那个 McDonald 麦当劳啊，就开在礼拜堂里面。他说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很多人就来到礼拜堂了。他们当然他们忘记了，很多人来了礼拜堂只要 hamburger， 他们不要主耶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现在人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你只要能够只要五千人拥护做王，那就可以了。但是不，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台上。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看得很清楚，那这个就是第四个神迹。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实在说来我们就是几样的事情，读经，就祷告，读经，侍奉，还有见证。我们有个人的见证，有团体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最重要的乃是忠心。主是把见证托付给那些忠心的人，所以主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经过了这4次的测量以后， 那水不止到了脍子骨，水也到了膝盖，水也到了腰，最后呢就变成不可趟的河。所以最后的结果你看见什么？你看见果然现在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的话，我想很清楚的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经过四次的测量，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从什么，从一井的泉源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所以你看，你不只是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发现这些这些的东西呢，的的确确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啊，今天我们实在太长了，我们应该是9:40才结束的。我想今天是件好事，我们提早半个钟头结束，我想到这里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你们明天就不敢来了啊。那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好停止的地方，然后明天主愿意的话我们再回来，好不好？我想我们不要虽然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撑到现在，我们就像那个12个门徒摇炉甚苦，一直摇到现在啊。但是感谢主，主总是给我们恩典。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还是顾到大家一般，我想既然这里告了一段落，我们不一定要去填充，不一定要把那个时间把它填满。所以我想我们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明天我们再继续。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今天的信息，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个周末你紧紧地握住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恩典中长进，因为你所给我们的生命不光是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但愿叫我们不只得着生命，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条荣耀的道路指明给我们看，但愿我们今天能够起来跟随你，叫我们做一个在你恩典中长进的人。主啊，还有一些话我们求你继续的说，残缺的地方求你完全的补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